来读几处圣经。这一季的整个题目就是见证主恩，所以今天要从几段经文一起来看，虽然时间不多，希望能够分享得清楚。先读提摩太后书三章，我们一起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好，我们再念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要念大概十节，先是头六节，然后在后面再念五节。找到了，我们一重申好了，不是很长。来，论待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待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知道论待人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行的，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为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再念25到29。与你有益，若是触犯律法，你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若是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是算有割礼吗？但是本来未受割礼的，若是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神的。我们再念两处，一个是以赛亚书1章18节，加油了哈。很短这节。只要有人有圣经，可以翻到以赛亚书1章18节，我念啊。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最后我们再念诗篇103篇。好，这六节我们一起来。来，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向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好，我们再祷告，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天父，我们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好像是你今天直接跟我们说话，透过2000年甚至更久的文字，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能够明白。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说的，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领受的话的时候，我们存这样的心， 晓得这话是从你来的，而不是从人来的。虽然是借着使徒保罗的手写出来的，但是是你自己要他是这样说的。当我们今天领受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透过文字的内容体会到认识到你本来要跟我们说的话的意义，让我们存谦卑的心来领受，免得我们得罪你，而且让我们再堕落入那论断，落入用疑问来掩饰自己的一个地步。恩主，求你的恩高与众人同在，与你的儿子同在，与你的仆人同在，让我能够讲解的清楚，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名高举的时候，让众人能够来顺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上帝给人两个礼物，就是两样的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两个礼拜前我跟各位分享，第一个就是借着大自然说，上神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人显明给在他心里，虽然眼不能见，但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是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神虽然看不见，但是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上帝所造之物，这罗马书第一章19-21节，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是第一个显明，上帝跟人说话。常常我们说上帝跟我说话，我觉得上帝跟我们第一个说话就是借着大自然启示。很多人出去旅游，最近有人出去旅游是吧，很好。当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旅游只是想消遣，心里有一个洞，要借这个风光来消遣。但是信主以后，他去旅游的时候看见大自然的时候，他看见上帝的同在，那就不一样。世界上没有这样好的一封信，一个这样的展示，把神跟人的关系展示这么好。比如说今天我们中间有些人先生要去中国大陆出差，或者是儿子女儿要去别的地方上学，当儿子女儿把信写来的时候，你顶多看到只是一个思念。但是今天我们早晨起来打开窗子，像这么好的天气，看着这么好的大自然的景象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上帝跟我们同在，这是信主人第一个福气。所以你下次再花很多钱去旅游的时候，不管去多远多近，或者没有花钱，就是在后院子打开窗子的时候，听到小鸟在叫，听到早晨的阳，看见早晨的阳光，看见雨后的晴，看见夕阳的美丽，你体会到不只是美丽，你体会到是上帝的同在，这是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常说神你在哪里，神哪里，神借着这么好的大自然向我们说话，这是第一个。但是这个叫自然启示。第二个启示就是我们今天提摩太后书3:16说的，就是说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当保罗说的话的时候，当然他是指旧约还有新约已经写成的这些书信，这些书不只是黑纸白字。假如你把它看成黑纸白字，你把它看成只是一个建议的话，那是你的选择。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当他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他晓得是上帝跟他说话。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听了一个传道人讲到，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他都要打好领带，穿好西装，因为他晓得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听的时候就很受震惊，所以我有一阵子，我早上起来我先洗脸刷牙，把自己弄干净了以后，我穿上整齐的衣服再来晨更。但是后来，这位传道人好多年以后见到他的时候，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后来他整个对上帝认识有改变的时候，他的外表的仪式就开始不这么重要。但是当他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认识到上帝 是何等公义圣洁的主的时候，从里面出来那个敬畏，那就不是人能教的。今天在这个直接启示的时候，有两个最大的难处，就是上帝的道德属性是全能全知，而且是全爱全圣，他没有罪恶，在上帝没有罪恶。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很难大摇大摆走他面前，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需要上帝，并不是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里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就请耶稣来给我们一点指引。主啊，我今天要做一个决定，不要请你给我个指引，指引完以后我就在这里选。好，主耶稣你的指引还不错，我就照着做，主耶稣你的指引不好，我就把它放在旁边，或者说根本做不到，讲了也白说。不是这样的。当摩西他年，圣经上说摩西从小在王宫里长大，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行事说话都有才能，所以他是预备要接王位的人。他40岁的时候，他出去看见他的同族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欺负，他就义愤填胸，就开始去为这个被欺负的希伯来人打抱不平，然后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他觉得他知道，他晓得所有的公义，晓得所有的圣洁，晓得所有的应该做的，他就照着他自己方法去做。等到第二天他再出去的时候，他的同族人就问他说，你难道不害怕你打死一个埃及人吗？哎呀，他突然发现他虽然是主张正义，但是他也因怒气填胸就把人家打死。这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公义不过也只是一个环境产生的公义，只是因为他没有义愤填胸的时候他有公义，当义愤填胸的时候他也没有公义。那时候他才体会，他害怕法老的惩罚，他跑到旷野去躲了40年。等到他8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出来带领百姓的时候，他看到一个荆棘在烧，但是这个荆棘却没有被烧毁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个科学的研究来研究到底上帝是怎么回事，他立刻伏倒在地。因为后面有声音说，摩西摩西，这是圣地，你要把鞋脱下来。因为他听到耶和华声音的时候，他晓得他自己的不配。当彼得在加利利海打鱼，打不到鱼，一天一晚上都打不到鱼，白天来到岸边看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他一在洗碗洗网，耶稣跟他说，彼得打了一晚上没有打到鱼，他没有，他说你把水开到水深之处再打一次。他是打鱼专家，但是他说，夫子啊，我打了一晚上都没有打到，但是因为你说的话我就再去一次。他开到水深之处把鱼网子放下，那个网子捞不起来，满了鱼的时候，装了两船的鱼回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没有研究耶稣哪里来的打鱼天才，说一句话，他说，耶稣，夫子，我是罪人，请你离开我。因为他盼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看见自己的不义，这是上帝公义圣洁的一面，每个基督徒都在这个经验里要过这个。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碰到第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神的圣洁跟他的公义。当以赛亚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来到圣殿受神的托付的时候，他第一件看见的时候，他说，活在活在，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圣经上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是大摇大摆， 们是有罪的人。这是圣经很清楚第一个信息。可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这个信息带来的后果，第一个，神的话是启示出人性中堕落的一面，这是救赎的启示，有两个步骤，这是第一个步骤。在这个第一个步骤里，我们看见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人碰到这个情形的时候，通常反应都是这个，我们通常的反应都是说，我看看别人怎么样，结果一看发现，上帝你要求太高，因为你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人，然后孔夫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都有过，那有我也有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通常都是这个法子，我们看看周围人，通常还不够，我们终要找到一个人比我还差，我就可以去责备他。这是我们面对自己里面亏欠的一个法子，这是圣经上说的，我们通常都找一个人比我们还差，我去责备他。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迟到过？有没有人从来没有拿过 ticket？ 可能有，那个人就非常高兴，或者是没有，但是我拿到一张 ticket， 我迟到一次，我就会看有人是不是拿三张 ticket， 有人常常迟到，这是我们的法子。或者是用礼仪跟行为，用歌礼，用 performance， 用表现，用功德来跟上帝说，没有一个人都是完全的人，但是呢我还有一些功德，我还做了一些好事，难道这些都不算吗？我这个示范做过好多次，我不记得在哪里。我们通常是这样，假如这张是我的画或者是你的画，这张纸上面有没有点，有没有污点？有。我们的法子说，这个纸已经有污点了，怎么办呢？要出去死，把纸都撕掉。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找另外一张纸，你看这两张纸哪个污点多，是右边多还是左边多？是这边多，大家都晓得哪个多，右边多。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跟上帝讲，请不要看我，请看他好不好，有他做背景，我选的还怎么样，还不错。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这两张纸越来越靠近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还可以找得到，这张纸有些问题是我这张纸没有的，比如说这张纸有一些横线比较多，对吧？我们就会看它这么多横线我都没有，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来分析这些事情。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不是在他公义圣洁的面前我们是毫无躲藏的，这是真的，但是上帝是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呢？我们再看第二步，第二步，神的公义必须先摆明，然后第二步是启示，就是圣经启示。圣经启示是像今天我们领饼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公义的标准，所以上帝的法子是说，你不要看别人，你来到我的面前，我给你完全的救赎。那个救赎并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因复活证明，所以因信我们罪得赎，没有罪恶感的喜乐。这个我们很多新约满了这样的经文。假如我们常常把神的公义先摆明的话，我们读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就不会说这个救恩没头没脑，也没有公平，什么人犯罪都可以赦免。当你了解 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常常是像以赛亚那样子，祸灾祸灾，我有祸了，不是别人有祸，是我祸了。像摩西来到神面前说，哎呀，这是大而可畏的神。彼得说，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罪人。你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那个救恩是何等宝贵。等到我们认识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罗马书五章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他的字就是说，那个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我们人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多这个人生的历史，有人说人生活得越老，这张纸怎么样？越脏，相不相信？所以我们常说，哎呀，这小孩子好 innocent， 其实他不是 innocent， 他只是刚活下来，他还没有时间化点。真的是这样，人活得越老怎么样？那个点越来越多。我们人的方法真是没办法，我们人的方法是说，忘了带红笔，星星表示好事，我们就拼命做好事，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觉得这个好事像星星一样，可以让上帝对我们有好印象，懂我意思吗？但是你的星星再多，那个乱七八糟东西再多，星星放上去有没有用？不，一点都没有漂亮，有没有觉得？我们人看自己是永远看不见的，圣经像一面镜子。雅各书一章说，人若是听到不去行道，就像看一个镜子，看完就忘记。懂什么叫行道？因为你当你要去行的时候，你才晓得多困难，靠自己根本行不出来，那时候才记得自己的本相原来是那样的。当我们不去行的时候，我们看见都是别人，这人很差，这人很差，这人很差，这人很差。昨天我们晚上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很诚实的说，我们最近心情不好，很失望，我看见我周围的人都不像活得不荣美，后来看看自己也不荣美。我们只是达到了头一半启示的第一部分，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人就是这样。什么叫 redeem？ 什么叫得赎？得赎这个字是个法律的字。得赎的意思不是只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去得了一张那个 traffic ticket， 就是超速的那个罚单，你到法院去，那个法官说不判你罪，那个只是赦免。得赎比赦免还多。得赎是说你今天借银行的钱去买股票，而且那个股票是买将来股票的价格，那叫 option 或者叫 short， 懂我意思吗？你的钱是借来的，你就用借来的钱去买股票，结果到了几个月以后，那股票价值跟你差太多，你把借来钱都输光，所以你借200万你就输200万。那个时候到法院去的话就没那么简单，不是一笔勾销，因为这钱是要还的嘛，懂我意思吗？那个 redeem 的意思就是说，你那天去法官面前，他说你今天不是赦免你无罪，是有一个人他还了你那个欠的200万，那个叫 redeem。所以用这个图案表示什么叫 redeem 就是说，这些做的不好的都应该有罚单的，那个罚单被耶稣基督通通买下来。就是这样，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因为晓得我在上帝面前就像这个白板一样，那个差别是天跟地的差别。所以我们读的诗篇，刚刚那个诗篇他说天离地高，诗篇103篇，记得那个天离地了何等高，你的慈爱像敬畏人何等大，东离西有何等的远，你叫我的过犯怎么样也离我们何等远。我们常常要求人来的赦免， 求人来的支持，请人来说，你就希望听到人一句话，哎，我们都是一差不多半斤八两人，做点错事没有关系，我们心就安了。但所望是要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这样清白的开始。弟兄姐妹，试试看，我们的信仰不是先来人面前，先来神面前。当我们做任何觉得内心亏欠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让他给你看见这样一个白板，你那时候心情就真的不一样。你有没有欠人家几万美金，被人说不需要还？你没有啊，所以你这辈子从来没有欠过人家，所以你觉得反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欠。当你真的觉得你欠人家，你欠人家不只是钱，你欠很多人的爱，你欠很多人的关怀，那时候你才发现你根本没办法还的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的救赎。马丁路德当年为什么会改教？他体会到他每次到神父面前去 confess， 就是劝告解，我觉得天主教那告解 我还是觉得有他历史神学上好的意义。我们需要把自己的那个面对自己那个丑恶的一面，我们改教的时候我们太轻易，我觉得不是改教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个人的问题。我们把那个罪用一个字，四个非，中国那个罪不是四非嘛，对吧？非，我们就把哎呀这个一笔带过，我们祷告是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好，一句话讲完了。马丁路德每次去忏悔的时候，他一见一见神光照他，他赦，然后他祷告完，跟对方就说啊，我听到了，好，你的我们一起跟上帝祷告，你的罪得赦免。我觉得他非常好。然后他起来，还没有走到他住的地方，他又发现又有新的，又回来，所以他才觉得，哎呀，神啊，你是如此公义可畏的神，我怎么有救呢？所以他读到罗马书一章三章的时候，他发现神没有按照律法上的要求来待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成就的义，让我们今天因为相信他就可以立刻变成这样。哎呀，他觉得太好的信息，他跳起来大喊大叫。我今天很少看到人因为哎呀主你爱我大喊大叫，你赦免我的罪大，我看到很多人因为哎呀我中了一个大奖，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家，我是那个儿子大喊大叫，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远超过胜过这一切。所以大卫王做王，他写的诗篇，他说罪蒙赦免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他没有说富甲天下的人是有福的，你没有看到大卫王说这个话，因为他晓得跟着钱财跟着名誉来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纠纷，但他晓得在神面前得蒙赦免是没有人能拿去的，这个让我们得到心里有安全感。我们再看最后两分钟，我们看看这几张纸。我们还是会说，不管你怎么讲，这三张纸就是还有不一样。这张纸就是罪章，这张纸好一点，这张纸比较干净。虽然在耶稣面前他把它都涂抹了，但是我们很快又放上脏东西，对不对？所以耶稣他说洗脚，他最后晚餐他跟洗脚，他说你们都干净都不是，但是呢你们还是需要彼此洗脚。当我们在世界上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灰尘，还会沾染这些东西，但是是不是每次来到神面前他都帮我们擦干净以后我永远就是这样过呢？不是，这是以后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们上次说，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也讲到圣灵的功用，也讲到信主跟不信主的人差距在哪里。信主的人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就像一个猫的生命，猫比较爱干净，猪比较不爱干净。猫它身上有脏，它不舒服的。那个猪身上脏了以后，它就很舒服，再来一下。当神把那个圣洁的生命放我们里面，我们会对这些不同的程度的污染有感觉的。但是那个感觉不代表我们可以称义，懂我意思吗？这三个不同的境况不代表这个人可以指责他，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白纸面前都是脏的，谁决定我们的程度？通常都是我以为我是这样，我看他是这样，其实很可能是反过来，懂我意思吗？这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的完备的救恩，他不两步，第一步是让我们体会到圣洁的正义。圣洁不是跟人家比，圣洁是来到上帝面前看见他的圣洁。所以圣洁的意思不是变成完全，你这一辈子不能变成完全。圣洁第一意思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是那个蒙召的圣洁，那个在希伯来文那个 holiness 意思就是离开这个社会，分享上帝的属性。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离开乌尔，就是这样，他叫他 physically 离开这个世界，过一个崭新的生活，那个是圣洁的开始，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那个新的开始就是靠耶稣。所以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假如我们没有常来到神面前，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讲讲而已。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第一个常常经历到就是那个神的圣洁。等到我们慢慢老练的时候，我们就活到他的恩典里。我们晓得我们再打西装再打领带，但神看重的不是外表的这些仪容，是看内心。所以我当年信主也是，等到后来我了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那么在乎我外表穿什么，但是我也不会躺床上乱七八糟，眼睛没搞清楚就主啊，我今天跟你祷告过啊，拜拜阿门，今天要去上学，不会这样。我会珍惜那段时间，会让自己清醒一点，然后来到神面前跟他交通，每日来到主面前。这不是一个请求，这是从你内心发出的渴慕。假如我们内心没有这样的渴慕的话，我们的生活一定很乱，这世界人云亦云，今天有人说要这样，明天有人说要那样，今天有人说各式各样的学说，各式各样的想法。我们昨天晚上分享的时候，也有人说我们常常很不容易，脑子里白天看的电视就晚上一直在里面放。人就是这样，我们是很软弱的人，但是神给我们今天预备的是让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经历他的圣洁，经历他的恩典。最后一个故事，我今年去深圳的时候，跟一位同工叫李勉群弟兄，他今年年底在使者的这个差传大会上是讲员。这位弟兄是小留学生，在加拿大长大，他是这个财政 finance 的专家，后来在 UM 做教授。在 UM 做教授的时候，那时候就大学一毕业就信主，信主以后就后来就不谈，后来在 UM 做教授。他那天讲了一个见证，我一直记得，细节可能有点出入。他说他有一天在，他现在已经不在 UM 了，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早上起来有点争执，不要为这件什么事情争执，两人搞得很不愉快。因为他是教授，所以他能说会讲，他说他讲的，对方讲的都没话讲，可他还觉得不舒服。他说没话讲不代表他是对，他不讲话不代表他认错，他一直逼他。他刚好去今天早上起来，他们就刚好去郊游，不要是礼拜六还是什么时候，他们去刚好去一个野生公园，好像去加拿大一个野生公园，他们就看见，然后在一个农场上看见两个鸟还是两个鸡我不记得， 一个大一个小，他就那个大的就拼命追捉那个小的，那小的就逃没地方，说他还是捉他。他开始没有感觉，他就这人就动物嘛。后来他突然体会到，把他跟他自己连起来，他发现那个大的鸟就像他一样，拼命盯着他太太，叫他认错。他才看见自己的不公义，所以他那天下午完了，他就没说话，可心里开始挣扎，怎么办？怎么办？跟上帝祷告说啊，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而且我的态度很不好，咄咄逼人，怎么办？我们通常就算了啊，主我已经跟你认错了嘛，下面你管了。然后他看回家看他太太，他就流泪，因为这是他心爱的妻子。他就把太太说 Honey， 我对不起你，我看见那个鸟，我才想到我的态度这么差。他就哭了。他跟他太太道歉，不是因为律法要求，他看见自己的不义，他没有做家里自责，哎呀，这个信仰破产，信主那么多年还干这个事儿，破产不行，没有，回到上帝面前，当上帝的爱降服他的时候，他在爱里跟他太太和好。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晓得我们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轻忽，我们甚至说这本书不过是一些话而已，对我没有影响力。我原谅我们的无知，原谅我们的刚硬，求你帮助我，因为在我里面离开你的时候没有公义，也没有圣洁。主，当我活在你圣灵的同在里面的时候，满了恩典的喜乐跟赦免。恩主，求你让我们饱尝你恩典的好处。就像彼得说，耶稣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你有赦罪之恩，我们还求什么呢？恩主，求你把这样的恩慈的生命再一次在我们里面眺望起来，你已经给了我们，帮助我们眺望起来，常常活在你顺从你回转的光景里，好让我们得偿这恩这福音的好处。天父，求你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尝过主恩的教会，也能够分享主恩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